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我先念上一次所讲的，那么你们从二十五节开始读，一直读到第二十六节，所见的极其可怕。二十三，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哪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境界他们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境界我们的。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这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分别，我们的旧约是来到西乃山，新约我们来到锡安山。锡乃山是神向人显明他的威严、他的公义、他的审判、他的圣洁的地方。锡安山是神借着耶稣的宝血永远的约，使人领受主自己的恩、主自己赦罪恩典、明白上帝的慈爱和恩惠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们在锡乃山所领受的是定罪的神的工作，我们在神的锡安山所领受的是赦罪的工作。这是旧约与新约不同的地方。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锡安山，我们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感谢上帝，地上的锡乃山有六样的东西，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有六样的东西。你们记得这六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我们刚才所读的，有什么？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名录在天上诸种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有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看见这六样的事情，那么呢，这样的审判人的上帝在哪里？不是以审判者的身份与我们发生关系，乃是以在基督里因他的公义曾经审判的耶稣基督缘故，接纳我们与他永远住在一起。所以那里有曾经服侍过我们，曾经非常惊奇、非常好奇、谨慎查看，为什么比他被造更低微的人竟然可以领受救恩，是他的同僚或者他自己的同样的同类犯罪有没有办法领受的恩典。在那里给我们看见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也就是呢，基督徒成全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劳，虽然我们得救的时候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被成全还是靠着上帝的恩，我们的靠上帝的灵的身，也靠上帝的灵行事。那动善功的必成全善功。我们在天上看见耶稣基督，又看见他立约的血是存在那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呢，我们就看见在圣父圣子面前，我们可以永远与主同在。无论是在香港，无论在这里，当我讲完这篇道以后，都有一个人到前面来问我一个问题。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使，我们看见圣徒，我们看见圣父， 就是审判人的上帝。我们看见耶稣，为什么找不到圣灵？你们有人这么问吗？你们心里要不要这么问呢？为什么有我们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看见审判的上帝，你看见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为什么这里不记载圣灵呢？我们就这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是圣灵早就赐下来，住在我们里面，能把我们带到圣子跟圣父的面前。所以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不必在天上再看见圣灵，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带到那里去。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圣灵赐下来，就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未曾离开过我们，圣灵未曾从我们的心中出去，回到天父那里，那让我们去的是再去见到他。他是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把我们带到子与父的荣耀里面的第三个位格。感谢上帝。那么这里我们特别要给大家提的，就是在那里有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上个礼拜最后提到了，圣经曾经一次，也唯有一次提到这个血是什么血？是上帝的血，上帝的血。那这是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最后一次经过特罗亚，要回耶路撒冷，有没有再出来布道呢？这是最后一次要离开世界以前，离开世界以前最后一次召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到特罗亚来见他的时候，对他讲的时候提到这句话。那保罗那个时候对他们说呢，我以后不再见你们了。当他讲这句话以后，这些长老心中非常的难过，因为这句话他们知道保罗又就永远不再过来以弗所的地方，保罗也没有到以弗所去见他们。保罗在特罗亚的港口，他就吩咐这些长老从以弗所到他的面前来与他谈话。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有关上帝的旨意，没有一句话我必为不讲的，有关神的旨意我都对你们讲了。所以你们中间若有人灭亡，是与我无关的。他已经照着神的旨意把神的话传讲清楚了，所以这样传者责任皆属，听者应当对神负责任，因为人被造应当对神回应。保罗对他们说，你要牧养上帝的群羊，就是他用自己的血买赎回来的。像耶稣基督的血之所以有永恒的果效，因为他是永恒者道成肉身，在历史中间的牺牲。所以耶稣不是从地上来的人，那么留在地上的血就是一个暂时者的牺牲的血。耶稣基督是永恒者，不再大以这个伯利恒以法大，你那里将来生一位出来，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所以耶稣基督是永恒者，来到这个世界，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永恒的，道是从根骨到永远与神同在的。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什么？上帝。这个道是太初原有之生命的道，从起初与父同在永恒的道。所以这永恒者在永恒中间是以永恒的父同在，永恒的神来到世界的时候，成了肉身，就永存的上帝进入偶存的世界中间向人显现。所以耶稣就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肉身呢是永恒的道成为的肉身。所以肉身是有血有肉，耶稣的肉身中所流的血就是永恒者所流的血，这个永恒者所流的血，所以就成了设立永约这个中保所流的血。这样这个血呢就是永远有果效的血。我们今天一定把耶稣的血跟旧约里面的神与以色列人借着动物所立约流的血分开来，是本质的不同。所以有旧约的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无论牛羊 无论斑鸠，无论鸽子，这是受造者比人更低的动物所流的血。但是耶稣到新约到世界上来设立新约的时候，是永恒者道成肉身，披带血肉所流的血。所以呢，这样的耶稣基督是永恒者到世界中间暂时向人显现，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基督献祭的时候是道成肉身的身体所流的血，有永恒的功效，也就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样，这个油是永油，这个血有永远的功效，这个血在当时流出来，可以在以后的世代中间继续不断接近那些要信他的人。而这个血也在过去的历史中间接近了那些曾经在旧约里面犯罪的人，接近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这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就把这个血的永恒功效提出来了。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这个血跟这个祭跟这个永恒的灵之间的关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我先用念第十二第十三节十四十五节，你们一同开声来读，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的前约之死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了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在这段圣经几次提到永远永远永远永远，耶稣基督是从永远那里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他不是出于地上的，乃是出于天上的。他不是出于地，乃是出于天。有关这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from the earth and from heaven， 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段，也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段看得最清楚。耶稣不是从地上来的，他是从天上来的。他不是现存世界中间暂时的一位救主，那是永恒的世界中间从亘古从太初永恒中间就存有的那一位救主。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永恒者成为肉身，在这世界成为祭物。所以这个祭物是永远到暂时来的祭物，不是暂时被造界里面挑选出来的祭物。所以这样，这个永恒的祭物就透过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那这个呢，不用牛羊的血，用自己的血。这个血是道成肉身的血，这个血是永恒者在暂时的肉身中间的血。所以这个他自己的血跟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保罗说呢，也上帝以自己的血买赎回来，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就是神性的血，永恒者有功效的血。耶稣借着圣灵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所以呢，牛羊的血尚且可以接近人的身体，前面讲的耶稣的血就洗净你们天良的亏欠，使你们心灵被接近侍奉永生的上帝。不但如此，他也用他的血洗净了前右之人所犯的罪过，就使我们都是永远的基业。所以这里是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从永远来的基督， 他献上永远的祭，是透过永生的圣灵在神永远的圣所里面献上，也他的血可以除去前有世人的罪，表示是超过时间性、超过时代性的限制，以后的人因他的血得洁净，以前的人犯的罪也因他的血得洁净。耶稣的血具有超时间、超时代限制的功效，永恒的宝血的洗净。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有借过他得到永远的基业。所以以后在新耶路撒冷，你看见不但有千万的天使，也就是猛召为了承受救恩的人而被差派做服事工作，灵界的受造物。不但如此，还有那些长子、诸长子是共聚的总会，还有我们在天上看到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在天上我们还有看到新旧的中保以及他所流的血。我们看到这一段以后，接下去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就不可弃绝那见解你们的话语。所以这样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境界就提出来了。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已经对大家说，希伯来书里面有五大境界，那请你注意还有一些小的境界多得不得了。这些境界的话语都是从天上来的话语，是神自己要我们谨慎听、谨慎遵守、恐惧战兢，把这些神的话放在心里去顺从他的话语。那么这些境界的话，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弃绝那境界你们，这是关于境界的境界，对不对呢？境界你们不要忘记境界，所以是对境界的境界，这是双重的境界。在这里我曾经对你们说过了，当清教徒读圣经的时候，他们会很注意特别的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圣经里面有什么神的命令我一定要记住，所以他用不同的颜色把命令都画出来了。这是神的吩咐，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每次读到了命令的话语，他们就要祷告，主啊，我是不是已经遵行了这些话？如果过去我读过，我知道而没有行出来，求主赦免。今天我读到了，我再一次被提醒，我要谨慎自守，好好审查自己有没有遵行这些命令。第二样，他们要查到上帝有什么应许没有。如果上帝有应许，我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支取、去经历这些的应许。而这两样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没有一次上帝赐下命令不带应许，上帝没有一次赐下应许不带命令，所以呢，带着命令的应许，同带着应许的命令，大家说，带着命令的应许，跟带着应许的命令，是神一人说话常常同时出现的两个重要的内容。当上帝说你当孝敬父母的时候，这是一个命令，那就说你在地上得以长寿，这就是应许。当主耶稣你们到全世界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命令。接下去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呢，清教徒他们很清楚应当从圣经中间找出神的命令，也在圣经中间看清神的应许，把神的应许看清楚了，把神的命令遵行了，他们才是一个配称为敬畏上帝、遵行他的道、讨他喜悦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也用这样的态度到主的面前来。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弃绝那境界你们话语的人。我从前对这样的事呢，没有太注重，或者没有揪到严重到什么地步。有一次我做错事，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一个纽西兰来的很老的同工，跟他谈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讲什么，他只有讲一句话 I told you already， 我曾经告诉过你的，你不小心会这样错的。再一句讲出来以后呢，我发现我真是得罪上帝，也得罪了这些老人劝勉我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不听过，我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曾经听过，但是不太注意。这样呢，有错事的时候呢，他没有说你错在哪里，他直接讲一句 I told you already， I told you already， 我已经对你讲过了。他不讲下去，就是这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错事、我们的亏欠、我们的束缚所带来的副作用跟后果，常常是比我们起先想象的更大。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没有知道我们所犯的错误带来的果效，带来的就副作用的果效会这么大。所以呢，当我们以为不要紧、没有什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了。有许多人因为一时的兴趣，就注意兴趣中间要达到的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在兴趣中间附了神的话语、附了圣经的原则所带来的副作用多么可怕。所以呢，当这些已经讲过的话在我们耳中、在我们的思想中间没有得到应当有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以后一定是自己吃亏的。当我们吃亏的时候，可能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机会再挽回过来，可能以后也不再有同样的机会再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些的吃亏呢，是弥补不过来的。那么呢，你对这个主啊，我错了，主说我敬戒过你了，我曾经借着我的仆人、借着我的使女、借着你的同工、借着你的这个弟兄对你讲过这一类的话，为什么你把它当作平常？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流是小事情，一次复流可能就铸成大错，一次不谨慎可能就永远不能回头。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话语，非常谨慎神的话语，非常谨慎神透过我们的长辈、透过那些经历过来人所讲的话语。这样呢，这些的话不单单是使我们单单听见声音的一些词句，那是隐藏的真理、隐藏的前途所有的可能幸福或者可能有的危机的那些话语，这是很重要的。有人把话当作平常，有人把话当作很重要，我们应当用怎样的态度来对付这些重要的话语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经历了很多很可怕的经验的时候，人家问你你经过什么，你讲的时候不过是几句话罢了，但那几句话的背后可能是很惨痛、非常痛心、非常充满痛苦、代价、眼泪、叹息，许多令人很难克服的困难的心路的历程。如果我们把这些话语看清的话，那我们就做一个自己欺骗自己，或者自己使自己进入一个非常危险地步的这种灵性的状况。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听话，听出哪些话是重要的，把重要的话很重要的记下来，把重要的话很重要的行出来。这样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人，因为他把话语的重要性肯定了。我有一个经验是非常不好受的经验，有一次我听季志文牧师讲到大大这辈教会，这辈完了第二天呢，我同一个姐妹谈，那个姐妹比我大40多岁，是一个已经60、70岁的人，我那时候才20多岁。我说昨天的道很严厉，季志文牧师讲这么重的话，我真的很害怕。那个老姐妹对我讲一句话，我吓了一跳。她说什么呢？她本来常常爱骂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听习惯了她的机会，她总是这样讲的。所以从那句话中间，我发现竟然有人把这样重的话当作平常， 他说你平常他本来讲到方式就是这样，他一定要这样讲，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的，所以就把这种当作他个性的发出，把他当作他的个性，他的习惯，他讲到那个歌词，所以我们早就听惯了他这样讲的。这样听惯这些话的人怎么会改？听惯这些话的人怎么会受之悲？我那个时候呢对主说，主啊，我年老的时候我不愿意做一个把这样重要的话当作平常的回应者，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每次听到重要的话的时候，照着那话的重要性、重要值。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那个话是很重要的，你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你是智慧人，智慧人总以智慧为师，你应当把重要的话、重要知去对待，把严肃的话、严肃的知去对待，把那绝对的话、绝对知去对待，以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情，以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情，以首要的这种时间来应付首要的责任，以真正严肃的态度对到严肃的局面跟严肃的话语。这种态度是使我们不但自己得到帮助，还叫别人与我们一样得到帮助。保罗年老的时候对提摩太讲，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然后才谨慎自己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在教训上毫无瑕疵，教到别人的事情上头头是道，他的教义都很清楚，如果一个人他在教义上没有差错，他在教到真理上是头头是道，是很有这个有紧这个有条不紊的，但是呢他自己的生活艺术讲得到相去神言的话，那这个就是不谨慎自己，只谨慎自己的教训。保罗说不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接下去他怎保罗怎么讲有谁知道吗？你这样行不但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一个讲道的人谨慎自己，从自己的言行，他不但救自己还可以救别人。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还听一个爱尔兰的人讲道，他说有一次呢在爱尔兰有一个被上帝大大重用的人，才带来了二十世纪初期很重要的爱尔兰的复兴运动 Irish Awakening。 在爱尔兰的复兴运动大到一个地步，人靠近礼拜堂不到五公里的时候就感觉到圣灵做工了，所以他们越靠近的时候，到了礼拜堂一听到坐下来听一两句话的时候，心里就很想悔改了。神做工的时候那是 能力蔓延到差不多几公里的外面，所以那些来参加聚会的人靠近礼拜堂感受的圣灵工作，越靠近越感受的圣灵工作，一进礼拜堂就很想哭，很想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来认罪。那么带领那次复兴的运动的一个传道人，年老的时候生活相当相当的松懈，以至于已经没有真正属灵的分量在他身上，他退步了，他失败了，他年轻被上帝大大重用，年老的时候已经不像年轻那样敬畏神，不像年轻那样谨慎自守，不像年轻那样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后来上帝兴起一个年轻人跑去他的家对他劝勉，某某人啊，你年轻的时候这样上帝用你，你年轻的时候这样敬畏神，你年轻的时候能力大到那个地步，为什么你现在这样呢？那个爱尔兰的老师对我说，他说呢，当这个年轻人很严肃的奉主的名对这个曾经被神大大重用过的仆人讲这些境界话的时候，那一个老仆人正在用他的调羹调咖啡，一面说啊、哦，谢谢你谢谢你，这些我早就经历的，你还是谨慎自己的，不必管我的事。这样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态度使人慢慢从恩典中间堕落下来。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问，为什么许多年轻人奉献的时候那么恳切，泪流满面，把整个人赤子之心奉献在上帝面前，为什么年老的时候慢慢就退了， 慢慢就没有能力了，慢慢就是轻描淡写随便讲到。为什么这样的情形呢？我问一个老牧师，问他说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他责备我，他说你不要管别人，你管你自己。你看这个人年轻人年老吧，你自己年老怎么样？他责备我。第二，他责备什么？很多传道人，他说你到底认识几个这样的传道人？如果你只认识一两个，你就是很多，你是毁谤大群的传道人。这个老牧师一点不客气耶，我以为我发现了很重要的问题跟他谈，他先对付我。你不必管别人，你自己也老了怎么样？你以为很多人失败，你到底认识几个传道人？这些神的仆人们这种讲话的方式，跟最年轻的人很不客气的这样的责备，实在是很需要的。我受他震惊以后呢，就对着主啊，我今天开始不要管别人，我要管自己，我好好的谨慎。到我年老的时候，我还愿意继续被你用。许多年轻人奉献的是主啊，用我；老的是主啊，我用你好吗？年轻的是主啊，请你来；年老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请鬼，或者请钱，或者请谁来，不是请主来带领他。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近几年，我对自己有个责备，就是好久没有做儿童布道的工作，我不能再拖下去了。再拖几年，我的体力也不够了。因为对儿童布道工作要花很大很大的精神，很大的身体的力量。我难道我从年轻做的工作我就这样放弃呢？何况到现在我差不多还没有看到这种工作的继承人出现，所以我一定要再拼老命再做一次。现在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法呢？因为我们一定要趁着现在百日的时候做工，他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能做一天就做一天。那我这几年这样责备自己，因为我曾经在神面前，也在我神学院师生面前站起来做见证讲过一句话，我直到年老我不会放弃对儿童布道的工作。求主给我到年老的时候还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力量对孩子讲道。感谢主，这一两年无论在香港，在加卡塔，在苏拉巴亚，在万隆，在台湾，我都看见神继续向我们施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听到了那一个呢爱尔兰的奋兴家年老的状况的时候，他听人劝勉的话，在那里搞咖啡，一面说啊，这些我都懂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像你这样的心，好了，不必再讲了，我知道了。打发境界他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许多时候能力漏掉，我故意用这个字，能力漏掉不是因为神不同在，是因为我们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今天谁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权柄能力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自己妥协，自己出卖自己。我们今天的许多许多的时候，是因为不谨慎不小心，我们就让许许多多撒旦跟他的差役参透进我们的侍奉，我们内心以至于我们应当有的能力就这样失去了。我常常注意看一些传道人，恩赐那么大，才干经验，他的口才智慧教育说话言语都那么清楚，但我想为什么好像没有活出应该活出的样子，好像没有达到应当达到的标准，好像没有经历应当经历的权柄，好像没有发挥应当发挥的能力。我就心里想，主啊，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漏掉了？后来慢慢就看出来，是有一些东西漏掉。我们有许多时候因为太多讲闲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损失了，一句都不能留，都要在末日的时候每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圣经讲，有时候我们不注意一些小节，就在这些的事情上不圣洁自守，也是我们失去的能力。有许多时候我们应当爱心的，我们以为自己有公义， 就用不应当有的态度对待他们，应当拒绝的要很公义的时候，我们有爱心，自以为有爱心去处理，结果在义与爱的平衡上，我们失去了应当有的能力。爱心跟公义的结合，就产生了真正的能力。而爱心跟公义能真正的结合，是从神的智慧产生出来的。所以智慧把爱跟义结合在一起，爱跟义结合就产生了能力出来。大家再讲这句好不好？智慧把爱跟义结在一起，而爱跟义结合以后就产生了能力出来。这是一个秘诀，一个只讲爱没有讲公义的人流于泛滥，一个只讲义不讲爱的人流于苛刻。在同工的事上，在侍奉的精神，在与人相对待的事情上，我们许多人过于苛刻，因为重神的公义而不重神的慈爱；有的人过于泛滥，因为重神的慈爱不重于神的苛刻，以至于呢没有智慧把这两样结合平衡协调的应用，结果就没有办法产生的因义跟爱的结合而达到的能力。这能力的失去常常就是这样。但我们今天要谨慎自守，要常常深察自己，我到底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神，在什么事情上给魔鬼留了地步，在什么事情上向罪恶妥协，在什么地事情上我没有完全顺从神的权柄。当有人警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注意听。这里说的那气节从地上来境界的人，尚且不能逃罪。什么罪呢？就是不注意听境界是罪，把境界的事当作平常是罪。你不注意不接受，你气节神借着人对你所讲的境界的话，你是犯罪。所以如果我们拒绝了那从地上而来向我们做境界工作的人所讲的话，我们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拒绝了那从天上来的话语。话，话很重要。小孩子从小懂得听话，听出哪一种话是真正有意义的话，这个孩子长得很好。如果一个孩子把所有的话都当作平常，那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一定非常不好。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人能听出这是什么话，动物听所有的声音都一样，它只有声音的吸收，没有话语的吸收。大家说，只有声音的吸收，没有话语的吸收。有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是听见的声音，没有听见的话语。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外包。那么话语是什么？话语是内容，外包跟内容。声音是外包，话语是内容。大家说，声音是外包，话语是内容。所以如果你不听出话语是比外包更重要，好像你接受一份的礼物，外面包得很漂亮，你说感谢主，这个礼物很美丽，里面什么东西你不管，这是不注重内容的人，自己使自己亏损。很好的一个比喻。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于内容要很注意，如果只注重声音，没有知道你们内容，就像那些跟保罗一同上大马士，半路见到耶稣基督向保罗呼召的意象的时候，那些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他们听见声音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只有保罗听见耶稣对他讲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听到内容了，他不是听到声音。如果只听到嗡嗡声音却不知道讲的是什么，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内容与外包之间要平衡。这里说什么呢？你们不可气节那从天上来对你们讲境界的话语的。现在我要把声、把音、把缘、把语、把道这五个事情分开来讲。 最外面的是生，生的背后是阴，阴的背后是愚，愚的背后是言，言的背后是道。我再讲一次，生的背后是阴，阴的背后是言，愚，愚的背后是言，言的背后是道。大家说，生的背后是阴，阴的背后是愚，愚的背后是言，言的背后是道。如果你能够追溯到最后，就是那个道到底对我说些什么的时候，你是智慧的。如果你只注意到生，那你不是智慧的。所以讲道学不是怎样发音的学问，讲道学不是用怎样声量讲道的学问，是你讲道的时候把道讲出来没有，那个道是最重要的。当然当你研究的最深的时候，你也不能忘记 how to deliver the message， 怎样把道传出来，怎样把这个道带出来，这个用小群的话叫释放出来。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道，只有上帝的道才能释放人。大家说，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的道，只有上帝的道才能释放人。因为道是使人自由的，因为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使你们得以自由。所以道的本身使人自由，道的本身就不是不自由的。所以圣经说上帝的道却不受什么捆绑。大家说，上帝的道却不受捆绑。使徒们可以受监禁，可以受捆绑，使徒们可以受控告，受审问，被放在监牢里面，但是上帝的道却不受捆绑。所以这样呢，道使人呢眼睛明亮，道使人呢里面苏醒，上帝的法令使人与人通达。所以呢，上帝的话解开出来，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所以上帝的道根本不需要被释放，因为它本身是在自由的范畴里面的。而我们因为得到真理，我们才得以自由，是道释放我们，不是我们释放上帝的道。好，但上帝把的话赐给我们，神的仆人把话讲解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单单注重讲的声音音量的问题。当然当你注意解演讲学的时候，就 oratory speech，就把你演讲秀，把你把一个真理把它讲出来表达出来，这当然对 diction 要了解，对声音大小要了解，对怎样表达一个词句轻重快慢抑扬顿挫都要注意才能讲清楚。但这是在第一方面，就声跟音的事情。声跟音不同在哪里啊？声跟音不同在哪里啊？有没有不同啊？啊，我有一个老师对我说 ：“No, music is not noise, noise is not music。”你听懂了吗 ？Music 里面有音 ，noise 不注重音。音有音一高低不同，所以音量、音一、音色啊，这个 the color of the voice， 也音的颜色。你说音有红的、黄的吗？就很难表达出来，因为音已经不是物质的，所以不能用物质的这一种形容词来描写它。声是传到耳中，使你耳目整动的，就叫做声了。但是音一定有高低不同，有个更有艺术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呢，声音是在外在的，声音所表达的是什么？是言语。所以言语讲出来的时候，透过声音传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他们言语传遍天下，他们量带通篇地极，就声音，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量带通篇地极，就从这儿到那儿传出什么言语。所以注意啊，声音是一个载着言语的容器，而言语在声音的容器里面的内涵，所以言语就透过声音讲出来了。这样言跟语哪一个重要？言重要。语呢也是把言表达出来的，叫做语。所以呢，哑巴的人没有语， 哑巴的人有没有言？有没有啊？有。我们讲话的人，我们没有哑巴，所以我们可以讲出来。我们就用我们的语，你用国语，用英语，用台语，你用家乡语、客家话，你用三地的语言，你语表达的是什么？是言。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语，我们可能有相同的言。像言是比语更重要的，这样音是比声更重要的，而原因是比声音更重要的。但是言的背后是什么呢？上帝的道。所以呢，如果不是上帝的道，这些言就变成没有多大价值。所以呢，声音的背后是原因，原因的背后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道。请你注意，所有的文学，所有的哲学，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这一种作品，最要重要的要表达的就是意义背后的那个道， convey the logos。 所有的绘画也是如此，当你看见一张画的时候，这张画只有颜色，只有线条，没有表达什么。这张画如果表达一个意义的时候，这个画就开始值钱了。 你懂吗？所以一个伟大的图画家原来就是一个用形象样式表达出他里面言语的哲学家。 A painter is a philosopher in color, in shape, in art of a visual art。 在这个能看见的这个世界中间表达艺术的时候，把意义传神到里面去的，这个是叫做艺术中间形象的哲学家。所以 a good picture tells a thousand words， 好的图画隐藏着千万句的语言在里面。好的图画你看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些话要对你讲话，那些话是从最深的心灵的艺术家深处里面传到你里面的耳朵，你里面的声音要听见的话语，这是普通的人看不出来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都知道 Raffaello Sancio 画一张图啊，叫做 School of Athens， 有没有啊？这雅典学派看过吗？文艺复兴一张很大的壁画，就把所有哲学家重要的人物都画进去。他们在哪里？在那个很大的殿堂中间，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围在那里正在讨论各样的事情。几何学之父 Euclid 在下面画图， Archimedes 在哪里？Pythagoras 在哪里？还有这个呢，苏格拉底在哪里？柏拉图在哪里？阿里斯多德在哪里？哎，拉斐尔呢把苏格拉底放在旁边，他还不成为中心，真正的中心的是阿里斯多德跟柏拉图。那么阿里斯多德柏拉图站的地方在整个殿堂的正中，哦，奇怪的，他要表达的东西他不讲，他就用形象样式表达出来。我个人的话，很多的时间一直看一直看，我看出他要表达的言语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分一点给你啊，你们知道有这张图的请举手，或者看过这张图请举手。这张图很特别，因为这张图在整个 Raffaello 所有的图中间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Raffaello 一生的那气魄深奥的思想，没有任何一张是烧过这个。他的 Madonna and Child， Madonna of the Chair，啊，还有一系列 Sistine Madonna， 这些都是最伟大的女性的美的表现。可以说呢，她几乎可以画出一个女人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关系，纯洁到那个地步。她把女子美化到一个地步呢，你一看就是那是只有天上的纯洁才能产生这种眼光出来。 Raffaello 是很伟大很伟大的，可以说呢，以后没有一个人在女性的柔跟美的结合中间仁爱超过他的想象中间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境界。但是呢，他最有气魄的不是 Madonna and Child， 他最有气魄的是雅典学派。在这个几十位可能超过一百位的这个哲学家的中间，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正在辩论的时候，那个老的人叫做柏拉图，那个年轻的叫做阿里斯多德，而他故意把柏拉图的这个面孔画成同一个时代的一个图画家的面孔。那个图画家是谁呢？达芬奇。 那分歧是当时文艺复兴后期或者高期那 High Renaissance 最伟大的人文学者 Humanist 最伟大的 Artist 最伟大的是 Painter 最伟大的诗歌的人最伟大的工程师最伟大的设计家到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拜赐达芬奇的工作你们写字的时候现在用什么笔啊啊 Roll Point 是吗你们用这个有笔珠的这个笔是吗就是他想出来的500多年前他想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拜赐他的一些思想现在每一个城市水道下面去有没有地下道地下水道他想出来的啊所以呢达芬奇的头脑是怪才的头脑啊 是非常非常杰出很特殊的一个头脑啊这个是达芬奇那么呢达芬奇自己为自己画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有一种老人的智慧加上隽永的这个永远不随便妥协的那个精神每一画每一笔呢都把人的智慧的结晶画在一个图画的上面啊这个 Raffaello 就把达芬奇的面孔变成柏拉图那么他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面孔就变成这个阿里索德但当阿里索德跟这个柏拉图两个人正在讲话的时候柏拉图手上拿一本书手指着上面那本书是 Timaeus 手指着上面而阿里索德呢跟他老师辩论的时候西方的民主真正的精神呢从这个师生不分阶级可以彼此辩论开始就是柏拉图跟一个相当敢反驳他的阿里斯多德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开始的阿里斯多德说我爱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所以随着你是我的老师当我用真理同你辩论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理的位置是比老师更高的我尊重真理贵尊重老师所以西方的学术会发展会发达就是这样中国呢总是老师对你一定是错的所以老师总80套交给你79套另外一套收起来等你乱来他拿出来你就输了所以最后他死了你剩下79套你交给你的就剩78套到你我现在一套都没有为什么求学要到西方啊？你不必说中国学问根本不必讲没有人这一大堆的这世界各国的人到中国来求学他们都是到西方去到德国到法国就是事实不要民族自尊变成傲慢这个刚愎自用求学一定到西方打坐到东方很奇怪的事情啊！今天不谈那个我继续讲下去阿里斯多德呢拿着一本书他跟老师辩论的时候手指着下面柏拉图拿另外一本书手指着上面柏拉图拿的书这一个呢拿菲罗写 Timaeus 阿里说的拿的书呢拿菲罗写 Ethica 伦理跟宇宙论所以呢其实这两个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从柏拉图的思想来说 Aidos 就是那个观念在那边今天的世界是影子真正的观念的完美在那边世界找不到完美完美在观念界不在世界阿里说说不是观念跟这一个限制连在一起离开限制独特的存在所以呢一个指那边一个指下面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